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录音机已经开始了，所以我应该要开始讲道。我是赛迦小组，所以我麦克风要放低点。今天我们不要看以弗所书，我可能传错了，因为以弗所书跟腓立比书都是一样保罗所写的，但是我今天讲到的内容就是腓立比书Philippians 3:12-21, 如果你听不懂中文还是我讲中文你听不懂，那我试试讲那个 Philippians 3:12-21。那因为太阳今天很热，所以我不好意思，我脱一半的衣服，希望你不会满意，我还是可以讲到，希望因为我有领带，所以应该领带的人可以讲到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念好不好？你看得到吗？
看
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请大家开始。
所以我们中间人，
好，重新开始，再一二三。
所以
我们中间凡事完全，总要存存人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人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要照着神的义务，就要照着神的义务行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要留意那些照我的榜样行的人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有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神的，他们的神就是
好，我们先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今天虽然天气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你的话。求你张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。求你的仆人也可以用圣灵的感动来跟我们每个人说话。求你自己也跟我自己说话，因为我所分享的也都是从你而来的。求你准备，还有让我们可以专心听到你的话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刚才复活节快过了两个礼拜，两个礼拜以后，现在已经第三个礼拜要开始，所以当我们回顾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想，耶稣的门徒听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？我想我们可能几乎没有办法感觉到他们的感受。他们十一个门徒刚才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放在坟墓里面，还没有第三天到了，还没有复活了，还在坟墓里面，他们的感受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。剩下来的那群人，我想他们都很害怕。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安息日，他们回到家里，他们大家都很害怕，很恐慌，很难，不敢出去，不敢出门。但是当我们看到一开始他们的反应的时候，过了几个礼拜以后，他们仍然他们竟然变成一个很火热的把福音传出去的人，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改变了呢？以前刚开始耶稣死了，他们都很害怕，过了几个礼拜以后，他们就出来勇敢地传福音。为什么是这样子？为什么发展得那么快？现在很多人他们说耶稣那个 Christian Glauben 没有用没有什么根据，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真理啊，都没有 wissenschaftlich belegt。 但是我想你有 wissenschaftlich 还是没有，重点就是如果一个福音，如果这样的一个消息能够传扬到200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， 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，已经有真正的发生过了。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到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整个过程好像都让他们这些门徒很困惑。这不是他们本来所预期的事情，神必须鼓励他们为他做见证。如果他想要继续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，那群人害怕把自己管在一个房子里面不敢出去做见证，神必须先感动他们，让他们有一个新的能力，新的力量。他是怎么做呢？你们知道吗？你看路加福音，看完了路加福音可能觉得路加福音看完了就好，没有。但是路加有第二卷书，是哪一卷书？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就是历史教会的开始，是讲教会怎么样开始建立起来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耶稣就向他的门徒离开地球之前，他向他的门徒说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一起念吗？这样子你们不会睡觉就可以一边看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对，好。所以呢，耶稣知道门徒很害怕，不敢出去做见证。我们今天可能也是很害怕。你如果不敢做见证，你可能也像门徒一样，等什么呢？等神自己充满你。我相信当你一开始成为基督徒，圣灵就会来到你的心里面，不用再一次求圣灵来，他已经会自动来到你的身上。这是一个耶稣的一个承诺。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门徒呢，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圣灵的同在，他们就是做什么呢？他们先按照耶稣的话，先回到耶路撒冷去。好，他们做什么呢？第十二章开始怎么发生呢？我们一起念：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只蛇头吐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
别
国的话。好，突然间耶稣回去了，他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，你们就会做我的见证。好，那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等了圣灵的降临。圣灵降临以后，他们就能够有不同的语言，能够传福音到很多国家去。好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一直到罗马，一直到很多地方。所以这个时候开始，就福音就好像一团野火一样，就开始燃烧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去，经过土耳其直到黑海，从耶路撒冷一到欧洲，直到罗马，甚至到非洲。我们知道非洲也有人会来到耶路撒冷看那个圣殿。好。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过了30年以后，当你看研究历史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罗马帝国就发生了第一次的逼迫。什么样的逼迫呢？我们可以假定那时候的基督徒很多，罗马市罗马市的里面有很多很多基督徒。所以呢，凯撒他不喜欢有这么多基督徒，因为呢，那时候的政府就是神，凯撒是神，像今天的 Merkel 他是上帝 ，Merkel God， 对不对？在罗马时代就是这样，你要拜神，你要拜 Nero， 你要拜凯撒。所以那个好消息，你不知道那个好消息是怎么来的呢？好消息就是 以前凯撒说有一个好消息，今天不用付很多税啊，有打折啊，对不对？你提早一点付税可以打折。所以那个 Gute Nachricht 就是从凯撒平常会传到各国去。好，所以那个第一次三十年以后，耶稣回到天国，大概三十年以后发生第一次的一场大的逼迫。神他容许这样的一个逼迫发生，为什么呢？今天很多人会说 Why 为什么发生呢？我想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逼迫，基督徒就会被分散了，分散到很多地方去，福音就这样子就跟着基督徒被传扬出去到很多地方去了。但是我想问你们，为什么你们觉得罗马当时有这么多基督徒？罗马不是拜耶稣的一个城市，是拜凯撒的，仍然罗马有非常多基督徒。我想有两个原因，可能也有更多，但是我想到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福音的一个播讲，就是复活，耶稣复活的消息就传扬出去了。耶稣真正的复活的那个消息好像感动了很多人。今天你如果去一个国家教会问这个牧师，我不知道海德堡怎么样，但是你去一个国家教会说，请问牧师，你相不相信耶稣真正的从死里复活？大概三分之二的二分之三吗？三分之二的人，他们就说耶稣没有复活，耶稣就是在人的意象里面复活了，耶稣就是在人的想法里面复活了。你试试看，下次你看到一个德国国家的牧师，你问他 Is wirklich Jesus auferstanden？ 大部分人说没有，不可能。但是这个消息在罗马时代真的是这样子，那这个消息就感动很多人。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，那我们就有新的盼望。死了 Tod ist nicht das letzte， 死亡不是最后的，还有一个新的，还有一个盼望。另外一个原因让福音在罗马的时代发展的那么快，就是跟初代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有关系。Christliche Lebensstil， 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可以学习的呢？那时代的基督徒，他们会发出一种稀奇的喜乐 ，Freude 啊，一种奇妙的喜乐，让当时的罗马人非常感动啊！这些人很喜乐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The Gladiator？中文怎么说？那个有一个以前的罗马有一个古老的那个圆形大竞技场，对不对？那基督徒你们知道发生什么那次呢？如果你是基督徒啊，凯撒就会抓你啊，不是他自己请别人做，然后你被放在那个 arena， 然后有狮子会进来慢慢的追你，一直到你死了啊，没有办法跑，然后他会吃你。那外面的人就是很，哎呀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你看那个 The Gladiator 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主角是谁，很有名的一个，我不知道哈，你就可以，你可以稍微了解当时的基督徒会遇到什么样的。一个 Schicksal， 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被杀了。但是罗马时代，你可以研究发现，基督徒还是充满喜乐。被抓到、被逼迫、被杀的时候，还是发出一种稀奇的喜乐。好，第一，另外一个呢，除了喜乐以外，他们也有一种爱心，一种真诚的爱。很乐意去关心别人。当时有一个 pest， 有那个一种 pest， 就是传染的一个很啊，对，好，你们都知道哈 pest。那唯一愿意帮助那些人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冒他们的生命，还是去帮助他们。你可以看，整个历史罗马时代，所以这两种生活方式。好像 让很多人，很多罗马人很好奇 ，neugierig， 很好奇，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们是基督徒。好，那他们就说，我们相信有耶稣复活了，而且因为他的复活，我们有一天可以看见耶稣，我们有一个看见耶稣的盼望，有一天可以看到他。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故意要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跟别人一样。那你呢？我们呢？我们敢不敢像别人不一样？这是什么？我们敢不敢跟别人一样？对，好，我们有没有敢跟别人一样，还是不一样？当你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在你上班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？我们有时候会怕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他们会笑我，他们会觉得哎奇怪，你们都没有笑，我讲一些脏脏的笑话，你们都没有笑，我骂别人，你都没有跟我一起骂别人。罗马时代的基督徒，他们不在乎别人在想什么，他们不怕过一个耶稣式的生活。什么是一个耶稣式的生活？以后我们就可以讨论，以后你们回家可以讨论看看 Was ist ein Lebensstil？ 看按照耶稣一样的那个生命生活。他们不怕跟过一个耶稣式的生活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一天可以看到耶稣。我们每天说，他们每天等候耶稣要回来，盼望有一天可以再见耶稣、看耶稣。结果呢，他们对一些社会的一些所提供的一些游乐、娱乐，因为觉得不重要，就没有兴趣去享受。他们是一群被耶稣所感动的人，每天都是盼望耶稣再来。到底我刚才说的跟现在的经文有什么关系？腓立比书，因为保罗他也是这样的人。腓立比书第三章12-14节，保罗就是说，我是一个被耶稣所感动的人， Ich bin von Jesus bewegt， 我是一个耶稣所感动的人，我做决定要过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，就是单单信靠复活的耶稣。我的未来，我的工作，我跟别人的关系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，全部都要让耶稣来掌管 ，beherrschen。所以我有时候说，当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没有自由，你是耶稣所掌管的人。但是那种捆绑是一个喜乐的捆绑，因为耶稣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才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。我要走那条跟随耶稣的路，因为我知道这一条路会让我有一天能够看到耶稣。这是保罗的期待。那你的期待呢？你为什么是基督徒？你走的是什么路？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像保罗一样下定决心要完全跟随耶稣？你如果已经这样已经在这条路上，那就恭喜你。那如果你还没有在这条路上，你可以做一个决定，你可以说，好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学习做耶稣的门徒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很清楚明白，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，就是成为基督徒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Ein Anfang， 因为基督徒要成长，要学习每天跟着耶稣而走。所以当你在上班上课或面对别人的时候，都要学习活出耶稣的样式。基督徒可以说像旅客一样一直都旅行。基督徒要往哪里去旅行呢？不要到一个机场去，要往天堂去看耶稣。也许你已经是一个你已经有以前被耶稣所感动过了，但是一直到今天你还不敢完全信靠耶稣，不敢过一个完全跟随耶稣的生活。也许你最近被一些世俗的娱乐所捆绑了。如果你是这样子，你今天可以重新开始说，耶稣，我要重新跟随你，开始跟随你。 我要学习像你。在十九世纪，在十九世纪有一个英国人名叫 John Bunyan， 有没有听过 John Bunyan？ 他以前是一个evangelist， 一个福音家，传福音的人。他有一次写一本书，他把基督徒的生活比作旅行。故事里面的主角有一个人叫基督徒 Christ， 好，他叫基督徒。那有一天 Christ 就是基督徒，他的旅行，他在他的旅途上碰到了一个沼泽地，沼泽地。好，沼泽地呢，就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基督徒所遇到的一些让人灰心沮丧的情境，好像拉基督徒下去，festival。那陪伴基督徒有两个人，第一个人叫，陪伴基督徒有两个人。两个朋友，好，基督徒有两个朋友，一个朋友叫做意志，好，我翻译就是 willing， 好，意志，愿意，好，另外一个朋友叫做顽固 stubborn。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两个朋友，我有两个朋友心里面。我想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意志的声音说不用啦，今天出去玩啊，晒着太阳啊，晒太阳一下比较舒服一点啊。那另外一个胜利就是说啊，要传福音，今天有很多机会可以在院子里面传福音给很多同学。所以我们心里都有这两个声音，一个是一直都stop， 让我们不要做耶稣的意见，跟随耶稣。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做，你可以做传福音。所以这个基督徒也有两个朋友。当他们遇到沼泽地的时候，顽固他就看到了这个沼泽地，他就停止不想走过去了。可是意志他仍然继续陪着基督徒，陪他经过沼泽地。他们就说我们要努力地走过去。好，当他们行过沼泽地的时候，差一点就淹死在流沙里面。因为流沙像是会拉人似的，当你越挣扎越往下沉。好，在哪里？就是在这边往下沉。可是基督徒仍然不想回去，他不想回去，因为一直都说你要回去啊，太危险，你要回去。那另外一个不是，现在我也是搞不清楚，那个顽固一直说不要去，要回家，太危险。但是意志说我们要继续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，我们有一个终点线，就是天国。突然间在那个沼泽地里面就发生一件事情，突然间这个基督徒他在沼泽地里面踩到一些石头，突然间有一些石头踩到石头上，他就发现这些石头就可以帮我不会沉下去。我在沼泽地的时候，如果踩到那些石头上，我就不会淹下去。你觉得这个石头是什么？基督徒，你跟基督徒的生活比较，你觉得如果这个故事如果有 logic 有道理的话呢？这个沼泽地这个石头可以代表什么呢？ Für was stehen diese Steine？ 这是故事说，这个 John Bunyan 他说他认为这些石头就是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什么应许呢？神譬如说我天天与你同在，我不会离弃你，你从中国来到德国，我也在，我也会帮助你。还是有很多应许神同在的一些经文可以提醒我神会与我同在。所以 John Bunyan 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就是说这个基督徒会遇到很多危险。好，我们都是这样，遇到很多危险的方向，很多危险的路，很多事情想要拉我们失败，aufgeben 难过， 有忧郁症，很多事情可以发生，但是我们如果有神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踩到神的话，我们可以靠神的应许。透过这个故事呢，转半年他就要提醒基督徒，人若依靠自己就自己的能力来面对灰心面对试探，面对软弱，面对失败，他就会没有盼望。但是当他依靠神的话跟他的力量的时候，他会得胜。所以你明天上班上课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怎么生活呢？今天我们听这个讲道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，但是神要告诉你什么话，当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会伤脑筋生气，开始打电话问很多朋友，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还是你会先坐下来说，上帝，我现在要先祷告，求你给我智慧，求你帮助我能够知道怎么样回答，怎么样面对。每天我起床的时候，先会灵修，我是负责一个小组 team leader， 我是一个intercultural team 的那个小组长，所以很多同工会打电话来问很多问题，平常问题到了他们会打电话给我，好像请你帮我处理一些问题，所以用电话回答有时候不容易，因为我需要看人的反应，他的脸，看他我讲话你的反应是什么，比较容易沟通。但是电话目前还没有人的脸可以看到，就是声音而已。所以呢，我每天也会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当我听到突然间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一个问题，我都没有考虑过，求你帮助我知道怎么样回答，不要伤害他，给一个很好的主意，一个有道理的主意，而且呢，求你帮助我能够有最好的语言能够回答他。神的道路就像一条满是应许的路，虽然路上有许多因为我们的罪软弱所带领的危险，但是神的应许像石头一样，可以让我们平安地走过沼泽地。那大卫，我想大卫也是，他也知道，大卫他也很常常遇到一些沼泽地。我看几点哦，快要结束了，所以大卫他有一个地方祷告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遇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杖跟竿是神的话，在诗篇23篇，神的话会安慰他。所以故事里继续讲，基督徒他一直在背着一个很沉重的背包。这个基督徒我没有一个 Das Bild habe ich nicht hier， 这边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一直走路走路走路，一直到一个十字架。当他看到十字架，他就发现，我如果依靠我自己的良善所能做的，我不能得救，我需要依靠十字架才能得救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完全依靠十字架。突然间他身上的重担就脱离，滚到一个坟墓里去了。从此他就不必再背着这个沉重的罪，那个背包就代表他的罪。结果呢，他就可以充满了喜乐，因为他发现我是被神所接纳的，我的罪神不会再看，耶稣为我的罪处理而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他的旅行就可以真正的开始，才遇到了很多试探，但是基督徒他知道他可以依靠神，相信神的应许，因为他知道这些应许会帮助他得胜。也许你是一个老基督徒，我不是说年纪大的基督徒，但是你是一个认识耶稣很久的基督徒。基督徒在德国说 Alter Hase in Christus， Alter Hase 就是读经已经十次多了，我读经 每年都读经。如果你是一个老基督徒很好， 也许你可能信主了不久，新的基督徒，无论怎么样，但是当你决定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决定要完全依靠耶稣当做你的救主？你是不是决定要完全依靠他的话？现在呢，保罗他就是要提醒我们说，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以为着你已经完全知道你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。所以保罗在十二章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仍是竭力追求， Ich mache immer noch weiter, ich kämpfe, 我在竭力追求。保罗要告诉我们呢，你若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你要效法我，你要我要抓住了耶稣基督，我领受了他的圣名，我真正的成为他的孩子。但是这不是说已经了解一切，这不是说我已经长大了，这不是说我已经能够抵抗一切的试探，没有，我必须天天信靠耶稣，我必须天天求他的赦免。我已经成为他的孩子，但是我还是要天天向着标杆直跑，我还是要天天面对试验，天天学习靠耶稣得胜。所以保罗喜欢用什么来做比喻呢？他喜欢做运动家的一个生活， Ein Sportler, 就是运动家的生活做比喻。我们基督徒就像一个运动家一样，但是我们的比赛场地不是一个无聊的球场，乃是日常生活，对不对？明天当你起床的时候，比赛就开始了，而且你没有时间做暖身运动，对不起，没有。你明天第一个所面对的试验是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我第一个 test 就是灵修，要不要灵修，要不要读经，要不要祷告，要不要提早一点起床能够读圣经啊，太累了，礼拜一太累啊，那是一个 test。第二个呢，可能是你上班的环节，你上班的 office 啊，奇怪，那个人又来了，哦，这个人又来了，又给我很多麻烦，老板来了，哦，要小心，所以你的 test 的环境是什么？可能是学校，可能是你先生，可能是你的家庭，可能是什么什么，你都知道。我们要遇到试验的地方在哪里你都知道。那保罗他继续说，保罗他继续说，凡是完全人总要存着这样的心，你若要跑到终点，你若要跑到耶稣那里去，你就要天天决心做基督徒。没有办法做一个一点点的基督徒，做 Halber Christ。 德国有很多 Halber Christ。 如果你要喝酒，你不是跟水跟酒放在一起，你要喝真正的酒，对不对？还是你喝啤酒，就是不是一般水一般啤酒，不好喝。你喝可乐，一般水一般可乐，不好喝。如果你要做一个一般的基督徒，也是不好喝。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运动家若要真正的跑到终点，他不能先打电话说，哎，妈妈，我在跑步啊，我要打第一名，没有办法，你会输了。你从第一天，从一秒钟开始，第一秒钟开始，一直到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秒钟，都要专心的跑，全力以赴。同样的基督徒也要跑到永恒的天家去，他要天天努力的跟着耶稣。我快结束了。保罗说，你要看我，你要看我，我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我不敢说你们看我，我是一个好榜样，但是保罗说，我是一个好榜样，你可以看我，我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要得到神的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照我来得着的奖赏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无论你是一个新的基督徒或是一个 Alte Hase in Christus 老基督徒，你目前所了解的信仰，你要把它活出来，你要把它实行出来，应用在你的生活上。你不用先把圣经全部都念完才能够为它做见证，你现在所了解的圣经现在已经可以做一个见证。当你读经的时候，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他可能告诉你要改掉一些坏的习惯，你就要做，你要改，要不然你会在杂志店淹死了。保罗这里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罪要脱离什么样的罪，而是马上讲到基督徒成为天国的国民的权利与义务。基督徒有一个天国的公民权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有一个天国的公民权，想一想，你现在你现在已经是有一个天国的公民权 ein Pass Himmel， 不是德国的 Pass， 德国的 Pass 不重要，你有天国的 Pass 比较重要。你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一生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对保罗来说，最大的目的就是有一天可以见到耶稣，他是以这样的一个目标为中心，从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规划他的生活。求主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，向着他永恒的标杆跑来跑。耶稣若今天要回来，你会不会方便迎接他？耶稣若今天要回来，你会不会方便迎接他？你活出的方式，你活着的方式，是否会让你抵达终点呢？我不知道，这是一个问题要给你，可以考虑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话，圣经的话都是可以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向，修改我们的方向，你的话能够祝福我们，你愿意让任何人得救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听你的话的时候，可以继续留你的话改变我们，让你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心。谢谢你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。